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教会的主题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通常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华人的家庭当中，通常是老大比较容易得到父母的宠爱呢，还是老幺？为什么呢？我想是这样子，一般老大比较倒霉，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父母没有经验，这个要看什么育儿的教科书，所以是照书养。然后老大呢也承受父母比较高的期待，父母所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都压在这个老大的身上，所以成长当中备受压力。可是老幺呢，中间看你生了多少个，就是比较有经验了，随便了，照猪养，对不对？然后老大已经被我们压坏了，就不要再压了。所以一般呢，我的经验也是老幺比较得宠。那这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神的家中呢，今天我们来看一段跟小孩子有关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1到16节。我们找到后，好，我们一同来念一下马太福音18章1到6节，请。当时门徒进前来对耶稣说，谁最？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经文，也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扭转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能够回转像一个小孩子。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一段经文也出现在马可福音的第9章、路加福音的第9章。这边经文开始说到，当时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在西元29年年底，离主耶稣钉上十字架还有大概4个月的时间。耶稣跟门徒从变相山上回到了加百农的路上，当时门徒起了争论，在马可福音第9章，他们争论谁要为大，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以下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这个时候门徒已经跟随主有一段的时间了，听过主的教训，见过他所行的神迹，门徒可能有一点意识神的国快要来了，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个主所讲的天国跟他们自己心里所想的国是不是一样，所以我们他开始已经为将来的争权力分配，谁要做头，开始发生了争吵。这段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2000年已经过去，这段经文似乎仍然在挑战今天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从个人的层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如何待人接物，甚至关乎我们在永恒当中的地位。从教会的角度，他也告诉我们谁是我们应该服侍的对象，也关乎教会的成长。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有明显的几个字叫大与小。这个6节的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它充满了很多的对比，字里行间有一些张力。一部分是门徒提的问题，一部分是耶稣的回答。第一个就是大跟小的问题。我想这个世代大家都很明白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想要往上爬，人人都想要做头，都想要做领导。我们中国人说水往低处，大家要接话，人往吃得，都不回答，我不讲方为是。所以但是耶稣却要求我们要像一个什么小孩子。请问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提到小孩我们通常会用几种字眼来形容他？乳臭、黄口、小儿、黄毛、嘴上无毛的话，你们这个都比圣经还熟。所以门徒问天国里面谁最大，耶稣却回答他们说，若不回转像一个孩子，连进都不能进。所以耶稣的回答是暗示你们还在那边争大争小，你们恐怕连天国的门都还没有进去、right? 这里背后所要强调的是背后的心态。 谁要伟大是一个真境，是骄傲，是自我中心。然而耶稣却要求我们要降卑，在降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心态上要我们能够自我谦卑，在行动上要能够接待小子。所以今天呢，对不起啊，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它一开始始于天国高高在上，但是最后却结束在深海，一个高一个低。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来看几件事情，什么谁是小孩子，什么是孩子的样式，什么叫做接待小子，为什么主要我们接待小子，那如何坐在小子身上。好，谁是小孩子，在这边的小子呢总共出现了四次，这边一般指的是刚出生的婴孩，像东方博士找圣婴这个字就是这个小孩的这个意思，一般来讲指的是七岁以下的婴儿，受幼儿受父母的真爱，就思想身材智力方面都是 幼小的。另外一方面讲的是这个小子，这个希腊文就是 micro， 就是我们讲的微电子 micro 这个字，指的是东西跟尺寸上或质量上的小，或是一点面小，或是雅各书里面讲到舌头是白体中最小，都是用这个字。用于身材的话呢，形容身材矮小，或是用于年纪的话，年纪轻微轻嫩，地位社会地位低下，人为言轻微不足道，或说没有人关心，也有时候指的是条件困难无以为报，或说他没有经验。他这里面也有一个暗示，就是这些人的生命不成熟，肤浅幼稚，自私自利，不为他人着想，麻烦别人，常常惹得别人厌烦，说话做事有欠考虑，得罪人而不自知。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回转到小孩的样子，到底是指的孩子的哪一些样式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有几点啊。第一点，孩子他是谦卑的，他要我们回答像谦卑的样式。那谦卑的原文的意思是把自己压得很低很低，跟大人不一样啊。大人在谦卑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谦卑，小孩子在谦卑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谦卑，因为孩子比较单纯。原因也很简单，人一旦社会化开始了以后，自我意识就开始抬头，慢慢慢慢就会往自我中心自私的方向那个地方去，谦卑的心就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耶稣的意思，凡自己谦卑的，是指的凡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事，而只活在依靠神的恩典和怜悯中的人，这样的人他在天国中是大的。那小孩子有哪一些的样式是值得我们效法呢？我想第一个叫做真心诚实。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安徒生的童话当中有一个叫做国王的新衣，对不对？简单来讲，国王怎么样，爱打扮， right？ 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说自己呢能够织出一种非常奇特的衣料布料，这个布料呢凡是愚蠢跟不称职的人通通看不见， right？所以他整天在那边织布装模作样的，其实啥都没有。然后呢说，哎，国王这个衣服做好了，请你穿上，到目前为止我都还 OK。 但是这个邪恶的这两个骗子呢，不但如此还骗国王要上街去游行，有没有？这是最坏的这个部分。结果最后请问是谁把这个真相戳破的？安徒生，是大人还是小孩？哎，你们都没读过吗？天真的小孩说国王怎么样光溜溜、right? 安徒生知道孩子会说真话、right? 这些大臣这些国王为什么不愿意说真话呢？因为觉得怎么样，没有面子嘛，这不是说我是很笨我很愚蠢吗？请问在社会上有没有常常这样的事情，明明知道真话不愿意去说，社会化的结果。另外一个孩子的特色是会全心的信靠。当一个孩子幼小的时候，他躺在父母的怀抱当中，或是七岁以下的孩子，其实他们心里非常的依靠父母，只要有爸爸妈妈在，就算天大的事情天塌下来，有父母在那边扛着。但是反过来，只要父母不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是离开了父母，他心里会有一种极大的恐惧，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这样的小孩一样心里面完全的依靠父母呢？所以很多 主导文的第一句，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孩子的位置上，自然地表现出对神的信赖和依靠。孩子，我想有第三个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叫做单纯无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童叟怎么样，无欺。为什么要童叟无欺？就是小孩子跟老人都怎么样，比较好骗，对，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信他，对。反过来说，大人讲的话呢，反而常常是不值得相信的。要不要举几个例子？不要我就不举了。要地摊的老板说，哎，某某女士，你的脚真好看，我现在这双鞋子是什么，最后一双，你的脚正好合适，穿在你脚上实在太好看了，我们做个朋友吧，这一双就算你便宜一点。哎，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等你买了以后，他马上后面又拿了一双出来， right？ 当有领导干部高官来致辞的说，下面我就简单的讲两句话吧。哎，有没有这种事情？半个小时一会儿站在那边。过年的时候发红包，妈妈说这个红包我怎么样，帮你怎么保管起来，等你长大了以后怎么样，再给你。太太要出门之前要化妆，说哎，马上好，马上好，再过五分钟就好了。结果呢？哎，最后这一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你心仪的女生最后跟你讲一句话，说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的。哎，你们没遭遇过这种事情吗？孩子单纯可爱，所有的表情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所以诗篇第八篇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有的时候我想这一句话，从神的角度来听，孩子嘴里所出的赞美其实是比大人更真实可信， right？ 孩子说的话是真实可靠的一句话。多年来的统计调查也证明这件事情，儿童的信主率比大人高，因为孩子的心思意念是单纯的。另外，当然孩子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愿意付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碰过这种 toddler， 他有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糖果或一个小饼干，到处走来走去，然后你跟他比说啊，给我吃，对不对？有的时候孩子会愿意给你吃， right？ 那个孩子傻傻的，你觉得他傻了，但是他就是很单纯，因为他不知道他给了你以后他自己就没有了，但他还是愿意会给你， right？ 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可以找到印证。大家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 right？ 四本福音都有讲到。妈妈说耶稣讲道很长的哦，你中午这个去听讲道一定要带什么便当， right？结果耶稣讲道实在讲了很久以后，问说有什么吃的没有，孩子很单纯就举手说，我这里有五个饼两条鱼，那其实很小一点点而已。其实如果那一天那个便当是大人带的话呢，就那一天就不会有这个神迹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人很复杂，我给了你我吃什么，对不对？然后安德烈也说，只是这一点能够什么，这不是个 solution， 这个饼拿出来怎么分嘛，那么多人。所以大人的心思意念就非常的复杂，瞻前顾后才不会把这个便当拿出来，因为这个不是大人的思维的模式。孩子就愿意，孩子很愿意付出。孩子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计得失，他也不求回报。好多年以前我看过一个小故事，讲到一对姐弟，姐姐患了一种白血病，血癌，需要有相同的血型来配对，那这个弟弟的血型正好配合，所以呢医生就去问这个弟弟说，你愿不愿意输血给姐姐来救姐姐的命？弟弟想了一下就说好，没有问题。然后呢他们就躺在床上就捐血出来，捐了大概20分钟以后，这个弟弟就突然问医生说，我什么时候会死掉？那医生就说，你不会死啊，因为这个弟弟的心里是在想一件事情，说你要我捐血就是把我所有身上的血通通抽干来给我姐姐。但是这个小孩的心思就是很单纯，他即便是这样他也怎么样，他也愿意。所以这个是孩子的心，孩子的思维，他单纯，他愿意付出，他不计得失。那行动上主怎么吩咐我们要坐在最小的身上呢？要怎么样去做呢？我想到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5章35到41节，这是有关于末世当中主耶稣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比喻，我来念给大家听。因为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黄色部分我们请来念：“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大家看到了吗？这坐在最小的身上是什么事情呢？这段经文总结出有六件普通的事情：吃、喝、穿、住、病、看望。有人觉得这个经文是好多年以前的，这个几千年前的经文，在今天富裕的湾区可能不太会发生。可是我想这些经文在今天有它属灵的意义。渴跟饿的可能是指灵命当中的饥渴，它得不着喂养；赤身肉体可能指的是生活在冷漠当中，缺乏爱，没有人，没有温暖；病可以指的是他的信心软弱，跌倒，生活在恐惧当中，缺乏人的坚固；监狱可以指的是遭受一些捆绑，失去了自由，或沉迷在一段不正常的关系，有毒瘾、酒瘾、毒瘾等等被辖制，以至于他无法自拔。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主吩咐我们要去帮助，要去关心，要去兼顾弟兄、小弟兄、姐妹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找到一个小小的故事，觉得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很好的注解。这是流传在北欧的一个民间故事。一个小城当中有一个小鞋匠，他 run 一个小小的鞋店。这个鞋匠叫做马丁，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圣诞节的前夕，他跟耶稣祷告，望着窗外的雪花说：“如果耶稣你明天在圣诞节来拜访我的话，我就送你一双精美的皮鞋。”就寝之前，他仿佛听到耶稣对他说：“马丁，你如果很想见我的话，我明天会到你的鞋店的视窗来拜访你。”第二天果然下了大雪，他一早起来把店里面打扫干净，准备迎接耶稣。整个上午过去了，耶稣没有来，可是有一个可怜的清道夫还在外面工作，在寒风中冻僵了身子。马丁就招呼他进来烤火，给他喝了一杯热的咖啡。下午耶稣还没有来，但是有一个穷的寡妇背上还背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脸冻得小脸通红。马丁赶快把他们招呼进来，给他们热水，给他们饮食，送他们衣服，并且把那双要送给耶稣的皮鞋送给了他们。到了晚上耶稣还没有来，就在他快要睡觉的时候，当然这个是有一点是神话的故事，那个玻璃窗上突然亮了起来，窗上就出现了清道夫、寡妇跟小孩子的脸。耶稣说：“马丁，我已经来拜访过你了。”耶稣就对马丁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接待我。这些事你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哎，大家懂这个意思吗？耶稣是打扮成陌生人的样子，耶稣就是打扮成最小的一个弟兄的样子。前一阵子教会大家还记得我们帮助 Frida 姐妹，其实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在我们的身边充满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一件事，我们每次都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一类的事情呢？这是主很明显的一个教训。我想大部分的时候不见得是愿意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接待小子呢？我想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最常见的，我没有空啊，我有心无力，这个 too busy 了，太忙了。第二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 it's not my business, right? 因为我可以有选择不去做。所以呢，有些人觉得说跟我的身份地位，这个让传道人去做嘛，让长老们去做嘛，这个我是 CEO, 我是 VP, 我是 somebody, 这些是 nobody。 还有呢，认为说这个是要付代价的，因为小子们的背景跟我们不一样，不熟悉他们，要花时间，要花代价，坐在他们身上耗时劳心劳力，有没有价值呢？不知道， right? 没有人知道做这件事情，做了也没有人知道，那不做呢也不会没有人，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图啥呢？干什么要做呢？最后一个就是接待这个小子。接待这个字在原文里面除了有欢迎、接纳、认可之外呢，还有一个意思叫做忍受。忍受什么？忍受风险。大家记得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个妓女拉合，她接待探子，有没有？接待探子来探的时候，接待这个字的背后其实就有这个意思，因为他是冒着风险来接待这个探子。如果你接待这些不成熟的小子，有的时候可能怎么样？好心 没好报，还会受气，还会受伤害。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神要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想这一张 slide 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哈。当我思想这个神要我们做的原因的时候，我想有以下三点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为什么神要我们坐在小子身上？第一，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付代价。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极其的卑微，身在马槽，没有加薪美容，饱经忧患，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他死的时候受尽了屈辱，死在十字架上，甚至死后的墓地也是别人捐给他的。他做这一切是为了谁？为了我们。在神的眼中来讲，我们世人算什么呢？诗篇说世人算什么、right? 你还这样的顾念他。世人不但是有限，而且是有罪，满心作恶，充满恶念。我们配得他流上如此舍身流血的代价吗？答案当然是不是、right? 我们不配。然而主仍然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他道成肉身，其实就是坐在像小子一样的我们的身上，所以他有资格要求我们要如此做。第二，接待主。很多人信主了以后觉得主恩实在是浩大、right?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回报主的恩典？主是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差了时间上的距离，我再也没办法亲自的看到他。约翰福音1:12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2000年前主来的时候，地上的人是不接待他的，还把他钉死了。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怎么样接待我。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接待他。你怎么接待他？接待像为他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的。 OK， 清教徒时代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叫 Jonathan Edwards，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指派最小的弟兄做他的接受者，做他的代表，因为我们不能借着做任何的事情使神直接的受惠，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神要我们做一些有益于最小弟兄的事情，因为神选派他来接受基督或是我们基督徒的爱。这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哈。第三，神必纪念。从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看，这是很不值得一件事情、right? 你坐在这些人也没有能力报答你。可是你知道吗，路加福音14:14就在回答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坐在这些没有办法回答的回报人的事情上，这个事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人知道，但是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 Mark Twain，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马克吐温，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怜悯是一种语言，聋的人能听到，瞎眼的能够看见，怜悯是一种 common language。 如果聋子跟瞎子都能够看见听见，更何况是造人耳造人眼的神呢？所以这件事情不能从投资报酬率，不能从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且这段经文刚才我们念的时候，它包含了一个警告，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6节说，凡使信我的这小子的一个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这是一句很严厉的话哈。慈爱的主在4本福音书很少说过这么严厉的话。大磨石，当时犹太人有两种磨石，一种是小的用手这样可以推的，另外一种是一个村庄才一个，像这个照片上的这个用驴子在那边拉着推的。我们中国人也知道这句话，我们说杀驴怎么样卸磨，为什么要杀驴卸磨？因为驴子就做这件事情，所以只有驴子推得动。所以这个磨石是很大的，如果把这个磨石拴在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个人怎么样？死定了。这是用来表达主对这件事情的严重的关切，警告他的门徒千万小心，绊倒别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总要小心去避免。刚才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也有一句类似的话，王要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是反面的逻辑，这些人 要往永行去，就不做的人，义人做的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主耶稣非常的看重这件事情，坐在最小弟兄身上的事情，将来在审判中神会审判这一件事情。所以总结一下，回转要像回转像小孩的样子。我们刚刚看到大人的样式是与我何干，我没有空，要付代价，没有人知道，好心没有好报。孩子的样子呢，愿意为主而做，单纯无畏，愿意付出，不计代价，不求回报。你如果仔细看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大人是从我的角度出发，是一个自我的中心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事情。但是一个孩子的样式是指的什么意思？是从主的角度来出发，是以 Christ Center， 是基督为中心。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我们生命回转改变的原因， right？ 要从我的角度，我的中心，学习从主的中心去看这样的事情。而且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小孩，所以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孩子这么讲， right？ 所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坐在小子身上，生命影响生命的故事。在1858年的 Boston， 有一个年轻的主日学老师叫做 Edward Kimball， 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的主日学的班上常常有各种不同的人来上这个主日学。有一个鞋垫，又是讲到鞋垫的一个学徒，他对圣经的教导很有兴趣，但是这个小子嘛，身份低微，这个低下，但是呢，这个 Edward 就持续的关心他，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个人就是 Dwight Moody， 是有史以来一个非常伟大的布道家，就是穆迪，很多人都听过他，这个叫穆迪哈。那穆迪呢，在这个 Edward 的关心之下，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他是在大西洋的两岸，在美国跟欧洲都有巡回的布道。有一次他在英国的时候布道的时候，影响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小教堂的主持人，这个人叫做 Frederick。 那这个人呢，听了他的事工了以后，听了穆迪的时候，他也产生了渴慕的心，希望像穆迪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后来这个 Frederick 他就回到了美国来布道，结果影响了另外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这个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叫做 Wilbur。 那这个 Wilbur 他问 Wilbur， 你愿意为基督放上被基督所使用，放弃一切吗？这个 Wilbur 回应了神对他的慕道，就成为了一个布道者。后来他自己的这个工作有一个变成一个事工团，在那个事工团里面有一个叫 Billy Sunday 的人，这个人呢看了 Chapman 怎么样去布道，也学习了，最后他最终接管了 Chapman 的事工。Billy Sunday 他的布道非常的有能力，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有一次他到北卡罗来纳州，他在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叫做 Mordecai， 就是这个老先生受到了启发，他也开始在 North Carolina 举行了一系列的巡回布道。在1932年的一次布道当中，有一个高大帅气的篮球员叫做 Billy Graham，他决志要信耶稣，就是受到了 Mordecai 的影响。之后的好几十年，我知道两三年前这个格里汉博士才过世，他活了很长。神使用 Billy Graham 带领了比历史上所有的人都更多的人，他透过电视各种不同的方法，影响了好几百万人的生命改变信耶稣。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从一个关心小子的主日学老师的身上所开始的。所以不要小看坐在小子身上的事情，今天的小子有一天会成为大人物，在他们的身上有无限的可能。来，时间是公平的，约翰跟彼得都是加利利海边的渔夫，但是今天你如果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他是一个何等样的人物。我们的主从来不小看任何一个人，我们也不应该。我想分享一个自己的小故事，就是我们曾经都是小子。我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的，我是在大学是在高雄，我家是住在台北。那这个我刚信主完一年之后，我的妈妈那一年的暑假因为动了一个手术，过程当中细菌感染，有严重的败血症，所以那一年的暑假我就整个暑假就在回到台北的医院中陪她度过的。 在那个医院的附近有一个刚成立的拓荒的布道所，就像我们的北堂一样，很小，刚刚开始，没有两三年。常常有弟兄姐妹为了拓展教会，在逐个的病房探访，因为他们离那个医院很近，为病人祷告。那时候我才刚信主， right？ 我对于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欢迎，就邀请他们为妈妈祷告。那个时候的教会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叫做何哥哥，他没有大我几岁，刚大学毕业没几年就被差派到那个地方来拓荒，一来二去以后探访，大家就慢慢的熟悉。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信仰服事，他对我们家的事情非常的关心。因着他们的爱心跟关怀，我妈妈在病床上决志信主，但是妈妈最终没有熬过那一年的暑假，她安息主怀。何哥哥知道了以后，他义不容辞，不但是他们布道所，他回到他们的母堂，跟他们母堂的弟兄姐妹讲说，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的妈妈过世了，能不能请教会来支援他，来办这个安息礼拜。最后整个母会的诗班牧师全部都前来支援。那一天的安息礼拜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很多人是我从来不见没有见面的，他一整个上午的时间全程的参与，坐在一个陌生未曾谋面的小子身上。我那时候就想，为什么他们愿意花时间，除了是主的爱之外，主的命令之外，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几年前我正好出差，有48小时的时间会停留在台北，所以我特别跑回去拜访了何哥哥。当年的布道所已经成为一个那个当地的一个中型的教会，他们有300-400人，何哥哥也是成为了一个主任牧师。他还记得我 OK， 然后那一天他邀请我在他们的礼拜中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回顾了这段往事。何牧师就说，我们信主的人偶尔就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见证来激励我们。所以这件事情给我很多的感动。坐在小子身上的事情，一个传单，一句关心问候，一个探访，一个祷告，一个出自爱心的行动，坐在一个毫不起眼的人的身上，很有可能你就是打开别人生命的一道窗户，一扇门，甚至影响他一生之久。回到我们教会，我是今年是我们来到美国的第26个年头啊，到美国的第二个礼拜，这是我们全家，那时候我的岳母在旁边，第二个礼拜就来到基督之家，1997年照的第一张的照片哈。那从此之后，这个基督之家温暖的爱就感动了我，这个基督之家就变成我们家，教会呢就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家的孩子呢就在这里长大，那张是以前的一个很小的 chapel， 现在已经拆掉了。那时候孩子都很小，我太太那时候就在教主日学。这个圣诞节的晚会，女儿扮 angel 在这里发生。这一张呢是好多年以前我跟曲长老跟张长老的合照，那时候还是小鲜肉一枚。然后呢，如果大家看不出来的话，中间的这两位哈，就是袁长老跟袁师母结婚的时候，2001年，对不起啊，我上面没打完，200201，不小心把人家的结婚时间说出来，所以他们结婚也超过20年。当时他们也刚从 Stanford 毕业没有很久，也是小子 ，right？ 我们教会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华人教会，今年是我们教会成立45周年。过去这些年间，有无数的小子、中子、大子、壮子、老子，一代又一代的来到此地。这呢，我已经找不出是哪一年了哈。这个田辉应该还记得，这是第一代的磐石团契的 founding 的五个家庭。今天只有辉哥、庆姐还在我们中间，其他都到其他地方去了。那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这是第一次有一次帮 Uncle Eugene 在庆生。这是2009年的有一次的赞美之夜，大家统一做了这个制服。这是第三堂的有一次的感恩节的晚会。我想说的就是，就是因为教会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有人不计代价的付出心血，接待来到此地人生不熟的这些人啊，小子们，把他们当家人一样的对待，我们这间基督之家才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内一家人。 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的教导，不单只是主的吩咐，其实也是关乎教会成长的关键。过去这几年，我有幸在第三堂服事，我真是看到我们教会有好多位的弟兄姐妹，就是已经现在的弟兄姐妹，他们不计代价的花上许多的时间关心这些从外地来此工作的职场的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关心坐在小子的身上。去年我有幸帮助一位教会的年轻人，今天这一位新郎还站在上面唱诗哈，筹办婚礼，然后双方的父母最后在婚礼结束的时候在那里谢个不停，因为他们感觉到有人像自己一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将心比心，他们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感谢教会有这样子的侍奉。从教会长远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代又一代的人会来到这个地方，这里不管是婚恋、婚前的辅导、工作上的辅导、婚礼、年轻夫妻、儿童事工、青少年的事工，都是教会的重点。我们如果忽略这部分的事工的话，教会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必然的走向老化，同意吗？基督之家它不单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个特色，是我们的长处，是我们的传统，其实也是我们的挑战，大家知道吗？我们能不能将起初的爱心坚持到底，肯不肯继续的花心血投资在小子的身上，是我们教会是不是能够持续成长的一个关键。让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寻求神的旨意，愿意回转向孩子的心，坐在小子的身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重新回顾这一段这么有用的一段的经文。主，让我们真的是思想你在我们身上过去的生命中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小子，然而有不断的有一代一代的新的小子的出现，这也是你的吩咐，要我们把爱心坐在这些小子身上。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克服我们大人的心态，让我们回转向小孩子，能够坐在这些小子的身上。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